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系统神学一百讲》第20讲。亲爱的朋友，听王老师讲了神的创造，您是不是也赞叹神的奇特与伟大？你有没有想过，假使这一切的被造没有保持，会是怎么样的情景呢？假使不是上帝创造又保持了宇宙万有，日月星辰又如何能运行不息直到如今呢？人的智慧能力是不能保持这一切不被摧毁的，连天使也无能为力。假使上帝停止工作，太阳也不会再发出光亮，连地上也不会再生长五谷百草了。相信你和我一样，期盼继续听到神的护理。此时此刻，就让我们一起听课，听王老师谈神的护理。
系统神学一百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我们感谢神，今天又继续在空中与你相会。今天我们在接续着上一讲神的创造之后，我们要来谈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神的护理、保护跟管理。英文说是 Providence of God， Providence。神的护理，有人翻成神的设立，那么这个我们设立平常比较少用，然后神的护理可能比较能够容易了解，但也不要把它想象成像医院里面那个护理人员啊，不是那样子的护理啊。我们神的护理最重要的观念是在谈到神创造之后，他到如今还是在保护跟管理。那神怎么样来保护跟管理他所造的万有呢？神基本上用几个方式在保护跟管理他所造的一切。首先是我们很熟悉的关于整个大自然，他的确是用自然律来护理的。自然律是神当初所设定的规矩，让这个自然啊可以自然而然这样运转。其实它不是自然而然会这样运转的，圣经里面是说是因为上帝这样子设定的，用他的能力在托住这一切的。我们很熟悉的是希伯来书1:13说，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万有是因他全能的命令托住才这样存在，才这样运转的。尼希米9:6，尼希米9:6也说，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神在保存这个，如果神不用他的能力来托住来保存，其实他不会这样存在的。另外很熟悉的罗马书11:最后说，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所以不但本于他，当初从他而造的，将来要归于他，其实本来主权就是他的。现在呢，现在是依靠他。 哥罗西书一章十七节，一章十七节说，万有靠他而立。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七、二十八节，十七章二十七、二十八节说，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今天都在乎他，不只是基督徒在乎他，连没有信的人生活、动作、存留也在乎神他给我们机会。所以登山宝训里面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马太五章四十五节说，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有的人其实都还在神的照顾之下。另外约伯记三十七章说，上帝用云遮天，为地降雨，使草生长在山上，是食物给走兽跟啼叫的小乌鸦，连云彩、雨水啊，大地上的绿草能够供养那么多，可能够供应那么多啊，地上各种动物的需要，走兽跟啼叫的小乌鸦都是上帝照顾的。所以这是上帝他用自然啊，这里面有很多的规矩，那么很多的自然界的现象啊，能够创造各种的食物啊，还有各种生活所需的条件，这个是神继续在托住的啊，这是很重要的概念。神并没有说啊，把这些都准备好他就不管了，其实他还用他的能力在托住这一切。那这一切我们刚才已经讲到很多种了，其实详细的说啊，包括全宇宙或者整个自然界啊，包括圣经讲到我们刚刚提到野兽啊、小鸟啊，包括这个政权，包括人的寿命、人的成败，包括很细微的事情，像你讲头发要掉下来这种小事情啊，包括这个我们祷告门垂听，包括神的惩罚跟奖赏等等啊，许许多多的方面啊，这在自然里面并不是真正就自然而然，其实圣经的描写在这里面有神整套的保护跟管理。那有的就是用这个上帝放在这个大自然里面的定律来管理，有的是神在其中运作啊。所以这个是第一方面提到上帝用自然律来管理这个自然界啊，这是这一大范围。另外上帝还用什么管理呢？上帝还借着人的理性跟德性来管理，这是简单说是理性跟德性，详细的说其实人还有美感啊，人还有创意啊等等啊，反正上帝借着人里面的一些神特别的形象跟品质来管理这被造界。那人拥有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人不但有理性啊，能够创造发明啊，能够来避免一些祸害跟损失啊，能够来创造一些幸福跟成就，人也可以创造法律、教育、政治、经济、环保、社会运动等等。人在神面前有一个理性，有一个感性，人在神面前有创意，人在神面前有各样的聪明能力、潜能、美感等等啊，人有很多方面神特别赋予的一些才能，然后希望能够把这个世界弄好，这是人被造的时候上帝赋给人类的基本使命，就是要我们管理，可以说代替神来管理陆海空的一切啊。当然这个陆天上上帝没有说能够管到整个宇宙啊，这个天上他说管天上的飞鸟啊，所以这个大地的一切啊，包括天上的飞鸟，这个是交给人类来管理的。所以人也是上帝护理的一个重要的媒介，借着人来管理自然，也借着人来管理人，这个是第二种神护理的方式。那第三种是什么呢？神 其实对所有的政权他是有主权的，这是圣经常常讲的事情。所有的政权都以为是自己凭自己的本事打天下得江山啊，才拥有那样的王位，或者是那样子啊。现在即使是比较民主时代了，很多人还是觉得哇，凭自己的很多的斗争啊，这个的结果才能够得到这样高的位置权位。但实际上圣经是这样说的，圣经说这个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这是但以理二章二十一节讲的，说上帝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这个不只是讲以色列王而已，这是但以理，就他是针对尼布加利撒王讲的，连外邦的王的时候日期废王跟立王都在神的手中。不但是这个以色列人而已。所以但以理第四章的时候，这个但以理在王的面前讲解他所做的梦的时候，他说这个你要被赶离开世人，要跟野兽同居，要吃草如牛，要被天上的露水滴湿你的身体，要经过七期，要目的是什么？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要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换句话说，像尼布加利撒王这样子伟大的巴比伦帝国的君王，也是神赐给他机会他才能够在位的。他神不给他机会的时候，他甚至于像牛一样在草地上活了七年，到后来才知道上帝的主权，他渐渐才又回，才突然又醒悟过来，回到他的王座上。所以这个但以理借着从第二章为尼布加利撒王解梦啊，到第四章啊，预言到这个尼布加利撒王要变像牛像野兽一样啊，在草地上七年之久等等啊，这些都来表达出神的主权。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去埃及之前，上帝已经跟摩西说他们要受苦四百年了。所以神对这些事情，埃及人就有四百年之久，有那么嚣张的，那么这样子的苛待以色列人，也在上帝事先的计划里面。所以是神给他的机会，但神不会给他永远的机会，给这些啊外邦的王有永远的机会。所以我们很熟悉的箴言二十一章说，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像垄沟的水那样随意流转。上帝对于连不信他的王，上帝也有主权的。所以罗马书十三章才告诉我们说，在上有权柄的我们应该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我们有益的。他所以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他不是空空佩剑啊，他其实是要赏善罚恶的啊。这边提到权柄要尊重，因为政权是代表这神，神让他存在的。当然我们看这一节会有一个疑惑，如果政权是完全不可违背的，为什么彼得曾经大声的跟当时的政治领袖说，听从你不听从神合理吗？他公然的表示不顺从人。那保罗叫我们顺从人，那岂不是矛盾吗？其实没有矛盾，他是说在正常的一般的情况下，政府的存在是为了老百姓的益处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人民币服务的。我们知道有一些官员是为人民币服务，不是为人民服务，但是正常的话其实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在正常情况我们通通要顺从，但是如果他叫我违背上帝的时候，彼得已经告诉我们了，听从神不听从人也是合理的。所以这个是彼得，神借着彼得给我们一个例外的情况，不是一天到晚不听从政府，我们是要听从政府的，但他要我们去做违背神的事情的时候，当他限制神给我们的主权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听从。这个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弟兄姐妹啊，在 政府不许可之下仍然要在家里面崇拜的一个原因。我们相信在公开的三自礼拜堂或家庭教会都有神的儿女，但是我们也必须尊重那一些人，他们认为这个被监视或者说要听从政府又要听从主，有矛盾有良心的困难，一定要在家里聚会的人他们也是有他们的领受，这没有违背保罗在这里的教导。所以刚刚所讲的就是在一般的情况，政权的存在也是在维护着大部分人的利益。当一个政权不能维护大部分人利益的时候，暴政必亡，这样的政权这样的朝代就一定会过去的。当这个一个时期倒行逆施太多违背神的事情的时候，像文化大革命一样，它一定要结束了，那一些人通通要下台的。因为作恶这个是不可能持久的，恶人的嚣张在圣经里面说其实是短暂的，并不像他们自以为的那么厉害。所以政权或者说政府的存在也是上帝来保护来管理众人类的一个方式。虽然有很多政权不好，但是呢没有政权更不好，无政府状态每个人做王，这个社会只会更坏不会更好。所以我们要为政府祈祷，那么圣经上说要为在下上执政掌权的要祷告。所以这个是谈到政权，这也是神保护管理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另外呢，神还有什么方式呢？神有时候他会直接的介入，有时候他任凭，任凭也是管理。你以为他不管，其实他有定时间的。所以这个神使徒行传17章26节我们提到说，神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跟所住的疆界。所以不是真正的任凭。所以我们俗话说逃不过如来佛的掌心，其实如来佛只是西游记里面的一个幻想而已，说那个手掌可以随意的放大，所以孙悟空再怎么跳也跳不出去，虽然他有七十二变那么厉害。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并没有真正有一个 如来佛那么厉害，他的手掌可以随意伸缩，倒是没有人能够逃过上帝的掌心，这倒是真的。历史历代所有抵挡神的一个一个都败落下去，神他要做的事情还逐渐照他的计划往全地在发展，在各地呼唤他的百姓回到他的羊圈，回到他的国，神的国继续发展你就知道说其实神有他绝对的权柄，这个权柄不是拉着一条绳子直接来控制每一个人，不是这样，不是像机械似的用这个像傀儡戏我们南方有布袋戏这个把一些木偶做个像小布袋一样，手放进去用指头可以控制整个木偶的布袋戏，那么各地也有一些傀儡戏或皮影戏不是这个样子的，完全呆板的机械式的操控，不是的。神的管理是除了透过刚刚所讲的用自然界或者是透过地上的政权或透过人的理性跟德性等等来管理之外其实这总的来说是神他有这种间接的一种协和的方式，可以这样讲协和就是说人做了一些，但实际上还是跟神配合的，做的人不一定知道自己是跟神配合的，可是那个结局还是没有超过上帝的计划，像犹大要卖耶稣一样，仍然是在上帝的一个整套的计划里面，上帝没有叫犹大去做坏事情，可是上帝容许犹大去卖耶稣，那么整个局面并没有失控，并没有因此耶稣就失败了，犹大成功了，没有。所以神完全的掌控， 例如我们前面提到文化大革命，虽然是那么坏的事情，我们知道到今天整个中国还有这个所谓伤痕文学啊，在描写那一个带的黑暗，那十几年间呢，太多的悲惨跟黑暗，甚至于形成中国一个特别的文学，叫伤痕文学。那虽然那么不好，但实际上神容许它存在。做坏事，违背良心，违背真理，神会一个一个处罚。我们知道文革的时候啊，那一些领袖像四人帮一个个被打下去了，有一些是当时就被修理了，有一些是等到死后才被上帝来审判，有些还等到最后审判的时候。所以神并没有失控，有时候他任凭人，任凭人，那些坏人有时候当场被处罚，有时候事后被处罚，可是他们所做的事情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这样一个革命的文革的后期，我们看到家庭教会就蓬勃发展起来了。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经过这么多的运动跟苦难，其实对福音是有好的影响的。坏事神会审判，可是这个坏事无形中也产生了福音的效果，就是把我们心里面的黑暗都暴露出来的。以前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修养，特别是儒家的修养，觉得自己的教养是多么的好，是多么样的骄傲的，多么样的靠自己就可以成圣了，就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可以内圣外王啊，就可以这个效法古今的养天地正气，化古今完人，哇，靠自己靠自己啊，就可以成圣了。那这种骄傲其实才十几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整个破产了，发现几千年的修养不堪一击，人性的败坏充分的显露出来。所以文革后期开始，当这个福音的运动往全中国各地去传扬的时候，很多人就很快的认罪悔改。另外以前传福音很困难的就是民间信仰的或者祖宗崇拜的这个拦阻，或者族群或者文化的压力，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缘故，这一些拦阻跟压力就大大的减轻了。所以这个也是在神的许可之下产生神所要的后果。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奥妙的管理方式，就是协和。和这个协不是和谐的协，这个协啊是同心协力的协，同心协力的协，和是合作的和。这个协和的意思就是啊，人可能是主动来配合的，可能根本没有想要跟神配合，可是呢到最后仍然产生神所要的结果啊，这就是一个奇妙的控制方法，不是直接像机械人一样每一个动作都在设计者的设计之下来动作。其实上帝给人类包括恶人都还有很大的自由，可是这些自由仍然没有超越，没有失控，也没有脱离神的一个整体的掌控。所以人所做的或者说万物所做的，包括天气啊，大自然的一些现象啊等等，跟神中间其实是有一个合作的，主动或被动的，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最后呢是产生了神所要的结果，因为它是有主权的啊。这个是谈到啊，另一方面就是所谓的协和啊，同心协力的协，合作的合啊，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神的主权并没有破坏或者是剥夺人的自由，而人的自由并没有办法超越啊神控制的范围。神有时候任凭，神有时候直接介入来拦阻人继续作恶下去，像法老王他刚硬着心不悔改，上帝用很大的灾难到他最后不得不放以色列人走。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神直接的拦阻，直接的掌控。刚刚我们讲协和的时候比较有那个观念是间接的，神透过他的任凭 任凭里面包括这个神的旨意许可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有好几个层次的最好的一个层次就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发生了。另外呢是神所任凭的事情。神虽然不喜欢可是神呢让它发生然后才又把它拉回来成为神所要的后果。所以有神喜悦的有的是比较无所谓的是神许可他也不怎么喜悦什么不喜悦像上帝让我们许可可以选择各种样式的颜色的衣服啦服装等等只要不违背体统妨害别人就好了神有很多事情是中性的无所谓的许可的要吃这个吃那个只要没有妨害健康基本上都是好的但是有一些事情是神任凭的神明明知道不好可是神却任凭他一段时间那有一些事情是神拦阻的神不再任凭了神直接介入改变把那个事情破坏掉所以这个神的这个掌控有许多的方式接下来我们要提到一个跟我们每个人最直接有关的就是总和言之神其实是完全的掌控每一个人完全掌控每一个人在撒母耳记上2:6-8就这样讲说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可以从灰尘里面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让他们跟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就是每个人他都有这个主权来掌控那我们在面对这个神的主权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配合呢我们应该熟悉罗马书第8章罗马书第8章提到说对于属神的来讲神这一切的掌控其实对我们都是有益处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在这一切的变化里面我们基督徒不是很无奈的很无力感的就这样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随波逐流随流失去不是的其实神是有主权掌控这一切的包括好事情跟不好的事情包括顺利的跟不顺利的包括喜乐的跟悲哀的只要我们是属神的人这一切事情的发生绝非偶然这是很重要的概念神完全的掌控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按神的意思来面对现在的情况来面对我们的前途我们会走向神的赐福会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谈到神的护理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跟神的喜悦来配合因为神对于他的儿女有整套的计划那么不是他的儿女呢不是他的儿女也不能脱离人的计划神不能脱离神的计划他们以为自己在掌控一切其实神对他们无论是大到一个大帝国小到一个小小的平凡的人神同样有权柄来掌管这一切那这样的掌管其中很特别的一个方式就是用神迹神有时候行一些超自然的事情正常的时候上帝其实不做这些超自然的事情正常的时候他让我们靠着他给我们的智慧跟力量他给我们的机会来做事情但偶尔他会有超自然的作为来出现那么我们也不要以为一天到晚就有这些超自然的事情其实不是的耶稣曾经说这个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你们没有别的神迹可以看表示说在这个不敬虔的时代其实我们是不配看神迹的所以基本上神迹超自然的神迹在今天不是那么多的 耶稣说不配，不配不是没有就是了，有时候上帝格外施恩啊，在需要的时候他仍然行一些超自然的神迹，所以我们可以期待而不可以强求。所以神迹也是神保护跟管理的方式，用超自然的方式啊，在人间掌权。那么通常他只透过自然啊，透过人来管理人，然后在之间互相效力，然后就可以产生他要的结果，这是正常的啊，一般的情况。超自然的事情耶稣已经说过，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没有啊。约拿就是讲他自己，就是最伟大的神迹就是十字架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十字架是最伟大的神迹，耶稣的死跟复活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可以使我们啊能够走向那一个神，使万事互相效力，达到赐福的结果，能够走入那个阵营，走入那个神儿女的那个神的儿女的圈子，进入神的家，能够成为神的百姓，进入神的国。所以这个才是最伟大的神迹，十字架，耶稣的死跟复活，这是上帝耶稣所讲的最大的神迹。其他的神迹是偶然有啊，他们使徒去宣教的时候有神迹，其实随着他们在这个开疆辟土的年代特别多，在这个神的国在开拓的阶段，神迹比建立的阶段更多，但是神格外的怜悯，为了把一些人挽回过来，为了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在建立的初期神迹是比较多了。很多人就一直羡慕，要一天到晚跟使徒行传一样有那么多超自然的神迹，其实实际的情况不是如此，因为这是一个不配看神迹的时代。所以这是谈到神的护理里面比较特别的啊，就是用一些超自然的神迹啊来管理人。另外我们后面的时候地方我们要提到一些对于啊神的护理的一些误解啊。有人以为啊有几个误解是这样子的啊。一个是说啊自然神论的，我们提过了啊。那他就是说神的管理就是自然律跟道德律啊，让他这个自然律管理自然界，道德律管理人类社会，就自然的让他运转下去了，上帝不闻不问的让他自生自灭了，这不对的。圣经一再一再一再的说，神对大自然，对政权，对人类，对每个人，对很小的事情，对小乌鸦，对麻雀，通通管的啊。所以自然神论这个是对神护理的一个大的误解。另外还有什么误解呢？这个泛神论的误解啊，就是以为人啊可以真的有那么大的自由，可以不断不断的提升自己啊，甚至也可以提升到一个无穷无尽的像神一样高的地位啊。其实不是的，神的管理里面是有很大的自由，但自由是自由，但还是有很多的限制。神给人的自由从一开始就是有限制的，亚当夏娃被放在伊甸园里面，有那么多种果子可以吃，就是有那一颗不能吃，所以表示人的自由是有限制的。所以泛神论好像无限的啊，可以提升自己，有一天自己就成为至高者了，这个是一种过度的自由，以为可以啊爱怎样就怎样，这个是很大的误解。另外关于这一个神的护理还有什么误解呢？以为说神既然已经预定一切了，那我何必奋斗呢？反正怎么做也不会影响啊，反正神都已经有主宰了，已经有主有预备安排事情了。这个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误解。神虽然有主权，而且他有奥妙的管理办法，但是呢，殷勤是我们的本分，不是什么预定论的问题。 也不是什么神学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切切实实的，我们一个蒙恩的人要存着感恩的心啊，在神给我们的机会里面存着信心依靠神啊，来做每一天的事情，很殷勤的来生活，这个才是正确的啊！不要因为啊，因为神反正他会保护管理预定一切，所以我就不用奋斗了，这不用奋斗本身就是犯罪，犯罪是神不许可的。圣经上说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误解，把偷懒还跟神的护理扯在一起。另外一个关于这个神的护理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是说既然犯罪也是神许可的，那么上帝就是导演啊，正派反派都是神导演的，那我如果被上帝分派来做反派的角色，那应该我没有错啊，是神安排的啊，神安排我当犹大，没有安排我当约翰啊，这个把责任推给神，这仍然是很大的错误。上帝没有叫犹大去犯错，犹大犯错之前耶稣还两三次提醒他，最后上帝耶稣不再提醒了，说你要做的事情就去做吧，当上帝任凭的时候就完了。所以人虽然是神任凭的，可是错还是自己错，违背真理，这本身要受审判。所以不能说因为啊神任凭我，所以就是神的责任，不是的。我们既然有自由意志，我们既然有还有良心，本来有良心的，就不应该违背良心，我们的自由意志里面就包含着责任，所以犯罪仍然是自己要受处罚，不能因为这样子啊来这个啊自圆其说。就像罗马书里面讲的一样，有人说啊，我们犯了罪显出神的善来，就把神的善衬托出来了，那不是显出神的恩典更大吗？我们罪更多，神的赦免就更多，那么我们岂不是可以借恶以成善呢？保罗说断乎不可，那是一种魔鬼式的狡辩，所以那是啊管理神的护理的啊另外的一个很大的误解。所以总的来讲，我们是活在神给我们的机会里面，有时顺利，有时不顺利，但无论怎样，就在每一个今天里面，照神给我们的恩典，照着圣经真理的轨道来努力，来跟神圣经已经启示出来的真理还有圣灵的感动来做配合，只要好好过这一天，这整个大计划，神对整个宇宙整个历史整个人类大计划，他会照他的意思来进行，他现在还在拖住，有一天他要毁灭，要重新融化这些，要洁净，而且要重造新天新地，这是整个过程，不是我们有限的头脑可以完全理解，但是要认识神今天在我们身上，在这整个宇宙的主权，我们就可以脱离那一种随波逐流的那一种无力感跟错误的观念，我们就会很有力量的在一切的处境里面啊，仍然有信心殷勤的啊，乐观的来做出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可以活出每一个精彩的今天，我们也可以这样跟神配合，万事互相效力，来编织一个丰富的未来跟整个人生啊！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特权，也是对每一个听众的劝勉，愿每一位都回到神的主权里面，都回到神的家，都回到神的国里面，在神的主权之下，我们这一生有一个美好丰盛的未来。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下次在空中再会。
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既然是托住万有，他自己就不被托，他乃是在万有之上的神， 除了上帝之外，谁能如此呢？所谓托住，意思是他扶持万有，养育万有。这样看来，他不但创造了万有，也继续不断地保养他们。用托住这个说法是何等的奇妙啊！他是温温柔柔地托住一切，使万有在他的慈爱之下安然生存。他带领一切，为要达到一个奇妙的目的，那是我们不能测透的事。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真神，是创始成终的神，怎么不使我们心中充满了敬畏和肃然起敬的感觉呢？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想多了解有关他的信息呢？那么别错过空中神学院节目《系统神学一百讲》第21讲。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您。